好了，现在我要发言了，大家可以听到吗？我想讲一下，今年的 ETH 单粉和明年要去参加 ETH 单粉的注意事项，帮助大家走向世界，走向国际。今年去美国参加了 ETH 单粉，然后我觉得这算是全世界排名靠前的一区块链峰会了。应该因为它那里既有黑客松技术开发的比赛，然后又有就是这些项目的展位，然后还有晚上的 after party 的交流，我觉得非常的全面，就是单单的比香港的可能会更纯粹一些。这次 ETH 单份呢，它是在美国的一个类似于我们中国兰州的一个地理位置的城市，然后又干又冷，有多干呢？就是说我去到展会，发现大家都嘴唇开始起皮儿，因为在不停的说话，以及空气干燥又没有润唇膏，所以大部分人的嘴唇都会起皮儿。然后这次峰会来了15000人，然后今年峰会来了25000人，包括来自于世界各地，其中呢。其中大概中国人有1000个，这1000个有从国内过去的，然后也有从，比如说加拿大，还有，英国，还有一些别的城市、别的国家过去的，来自于中国的，可能之前他们留学生，然后在那工作，然后又做 Web 3，然后所以他们这次从别的国家飞过来一起参加这个峰会。然后整个亚洲的国家，我觉得就中国人最多了，这里的中国人是。可能既包括中国，又包括香港和新加坡的一些华人，然后日本人有几个，韩国人可能没那么，就有零星的几个，然后其他什么泰国那些项方那些用户，其实都不用，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，跟我们中国不是一个量级的。然后这次说一下展会的那个项目方，我觉得让大家去参加的一个意义就是说，你能够看到目前正在流行说哪些项目，或者说未来明年或者后年的趋势是什么。就比如然后我觉得 ETH L2 这条链这个前景算是比较明朗吧。然后还有一些别的。还有一些，完了，那些项目方的名字我念不好，怕念不好怎么办？怕不太标准。我看一下，我想回想一下。ETH 单份上最基础的一些项目，可能就是基础的设施和 DeFi。虽然有元宇宙和 NFT 和 GameFi，但是他们不是在 ETH 单份上不是主流。其中元宇宙虽然说现在我们国内说这个政府那个政府说要做元宇宙，但其实在那个别人的峰会上，基本上很少提到元宇宙。NFT 可能有别的会场，比如说有纽约，还有什么迈阿密，所以它也不是主流。GameFi 呢，有一块儿辟出来是大家可以坐在那玩游戏，然后各种各样的游戏，然后还有 GameFi，这就算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。然后剩下的就是 ETH 的基础设施，那就是基于以太坊的两大叙事 ZK 和 LSD。LST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根据展会来看一下撸毛的前景，ZKYS Think 呢，算是展位比较大、比较正规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重点撸。其中 Star Starknet 呢，他们好像没有展位，而且他们晚上那个 after party 搞得去了也没吃好，也没喝好，感觉就又抠，然后主办方又没上心，然后就等于说弄了个场地，大家互相交流，他们也不怎么参与。其他的像 SCROL，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中国，我看是亚洲面孔，也可能是中国人办的项目。还有一些别的，小狐狸展位还人还蛮多的，所以大家那个 LINEA 可以重点录一下。明年呢，想带大家一起去美国参加 ETH 单粉，然后所以明年可能会在线申请的话，像那个主办方可能会发一个邀请函过来，然后发一个邀请函，你们还需要准备，因为你们要是走10年的商务签的话，需要你们的在职证明和社保。和工资每个月的流水，这个提前就可以准备了。如果你们没有固定的工资的，没有固定公司的话，你们可以找社保挂靠的那个中介。你们如果有社保挂靠的话，让中介给你们出月流水。你是可以先把钱给中介，然后中介帮你每个月操作流水，你给他付给他一笔手续费。然后在职证明这个很好弄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公章的事情。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去申请签证的时候，签证官会问你去美国干嘛，然后你说你拿出邀请函说，哎，我去美国参加这 ETH 单份儿，行业峰会。那他说，谁派你去的？你去的时候谁给你出？你的工作还保留吗？那肯定是保留的。那你就拿出工资流水给他看，然后说公司给你承担费用。然后这个就比较容易过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是一个无业游民的话，很容易被拒的，对不对？你会担心你飞在哪？所以你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你是正当理由去，然后也会按时返回到中国来。这个时候签证就比较容易过。来看一下。发出嗡嗡的声音，应该不是我。好了，对，如果我要是做那个。我操作不二的话，这个项目我参与参加展会的时候，也跟那些投资方也都聊了一下。我觉得，大家还都挺感兴趣的。它毕竟是一个比较正当的一个使用的场景。我现在既然有了 AI，然后我也有现成的。就现成的 APP 可以自建，可以修改，在别人的基础上修改，所以我觉得都算是比较成熟了吧。就是 APP 还没做出来，所以比较尴尬。给别人讲的时候，就有推特跟 PPT。今年的时候我想把这个 APP 做出来，然后明年没准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参展，不然我们就变成了甲方了，对不对？听起来有点拽拽的，好，这就是今年2023年我的计划和目标，然后我的发言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听。 我做的项目还是包头服务，然后就是说，首先你有一个 APP，然后拿着这个手机上的 APP 对着动植物拍一下，拍照的时候不是那个能够记录，不是生是别人是生成一张照片，然后我们呢是用 APP 把照片变成垃圾。然后这张照片上包含了动植物的地理位置、经纬度，还有拍摄的时间和天气这些数据信息呢，就是可以单独摘出来变成一个真正的元宇宙。因为我们的这些经纬度都是真实，不同于其他的人虚头巴脑的元宇宙。然后这个是 Photo2，它其实是一个 Web2，然后你要把它变成 Web3 的话，就把 Photo 的经理。激励系统放在里面，包括拍和别人评论、点赞，以及 NFT 买卖，都是用来消费 token 来进行。所以这就是为Photo2 产生一个比较正向循环的一个代币的使用场景。在这个技术上还可以加入 AI，比如说你用手机拍那些动植物的时候，它有些品种你是不认识的，但是 AI 可以用调用它那个数据库来进行对比，会告诉你这是什么动植物，然后让你对这个世界产生进一步更深次的了解。剩下的功能大家可以发挥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就是一个。里面没有色情，没有赌博，然后也没有一些别的一个没有美女，没有 P 图，就是看动植物的一个 APP。哎呀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听不到吗？我刚才说了这么多。那我现在重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。这个项目就是说，它是在手机里的一个 APP，然后你拿着手机去户外对着动植物拍摄的时候，会生成一张一般的 APP 是照片，但是我们是用这个 APP 把照片变成了 NFT，同时包含你拍摄动植物时候的这个经度和纬度，还有当时的气温，还有时间这些数据，就是其实为。动植物的采样，留下了素材。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是需要这样的，需要这样的素材的。比如说别的科学家，现在。好，现在我再接着往下说，接着往下说，可以听到吗？现在呢？现在可以听到吗？Hello，现在可以听到吗？ 那你可以听到的话，那我再重新再讲一遍。同意的打一。啊，好了，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项目，叫 Photo to Earn。然后 Photo 呢，它不是用来拍美女，只是用手机里的 APP 去拍动物和植物。拍的时候，同时用手机里的 GPS 能够记录下当时动物、植物的经度和纬度，还有当时的时间，确切到分，然后以及温度、天气的温度，这些数据呢，其实是为别的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素材。就是当某个科学家他需要一个，比如说某一款青蛙，它包括这个青蛙的分布的时候，他需要采样数据，但他有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拍那么多。他没有办法去拍那么多，就需要就是说，如果有用户来参与进来，帮他提供素材、数据，这是最好的。你刚才说到数据会不会暴露你的位置？其实对于动物来说是不会暴露你的位置的，因为动物是会移动的。那植物的时候，我有会设想到，比如说大家会在家里拍自己拍的花什么的，那么时候我们会在植物的，比如说后三位的经纬度用星号来代替，它不会变成一个点，就是你拍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圆圈或者说一个范围，它不是一个点，所以它不会暴露你的位置。对，这个我们就是，这个你能理解吗？这是拍照的功能呢，它会其实它还是一个 Web 2的一个功能。如果你把它变成 Web 3的话，把 Crypto 的一些激励的体系植入在 App 里面就比较怎么说呢？有一个激励，比如说当用户拍照的时候，需要来消耗 token，以及给别人点赞，或者说是给别人评论，或者是买卖这个 NFT 的时候，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消耗 token 的场景。然后我们在里面加入了 AI，当用户拍了一个动物、植物，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时候，我们会用 AI 来对。用 AI 的数据库和你的拍的图像做一个对比，然后会告诉你这是什么类型的动物、植物。这种功能其实别的 App 上已经有了，什么 A 什么腾讯的或者说百度都有这种 AI 识图。对，我们可以把它嵌入到这个 Web 3里面。对，这就是。反正有什么热点，我们就靠什么热点嘛。毕竟我们是一个，而且我把这个项目拿到 ETH 单子上，我会给别的项目方或者说别的 VC 投资方介绍的时候，他们都还挺感兴趣的，因为这个毕竟没有其他的人在做，而且我觉得这个项目它一定会是从中国来发起的，因为中国动物和植物的种类占全世界的70%左右，所以还是比较多。而且这个项目，我感觉比较有正向循环的意义在里面吧。对，以上就是我的发言。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敲字，我可以看得到。这个项目会一直做下去，毕竟说，你能活多少年的动植物也会活多少年，所以说它不会像是别的产品的生命周期那么短。对，我们就跟着这个地球一起活下去。哎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的话，就喵喵喵结束啦。App 开发到什么程度？这个 App 呢，它其实这个。 用手机拍动植物的功能已经有了，但是还没有 Web 三结合起来。收集信息不少，到时候会不会触发某些不能言说的风控？这个功能，这个细节我已经考虑到了。就像刚才说的，如果我拍一个动植物的话，我的经度和纬度非常准确的用数字，那么后几位我可以其实在前端上是用星号来代替的。就是说，你拍的时候它不会是一个点，还会变成一个范围，在这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内有一棵植物或者一个动物，这样，如果有。就也算保护了隐私吧。动物保护协会我觉得完全没有跟他合作的必要，是因为我们不需要跟他合作，他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啊。我与其说动物保护协会，那我还不如直接和院校的，比如说院校的这些或者动物园合作呢。我觉得大家会聊的会更具体一点吧，合作的细节，或者说像北京的那种无穷小亮，就这种科普达人，我觉得合作的点都很多，包括会举办，像英国那边他会举办。每年会举办野生动植物、野生动物摄影大赛。其实我们用手机也完全可以拍举办这样的比赛，而且评选出比较，然后拍了以后让网友来投票，然后评选出比较优质的照片和 NFT。我们也可以做线下展览，所以我们不太需要跟动物保护协会。我觉得他们就跟红十字会一样，就是感觉不太纯粹。腾讯做了一款识别动物的项目，然后识别植物的项目，然后我们的好处就是说，我们是一个全球的，我们把它做成 App 以后会上架到全球的 App Store，然后让用户来下载，然后用户来使用，所以说比腾讯的层次又高了一些。平时的用户可以上传动植物的信息。我在这里会考虑到说，如果大家拍野生的不多的话，那么也可以办家里的猫狗大赛也是可以的，以及你在家里那些花，自己种的花也是可以的，或者你自己家里养的宠物。一个猫拍1万张撸猫，你在这个的时候就体现出 NFT 的作用了。就是说，你如果拥有我们的 NFT，你才可以一天拍多少张？不可能，我让你一个用户一天拍无数张，那样会消耗我的虚拟机的内存存储。这个项目已经发了 NFT，但是去年可能那个时间点没有选好，所以 NFT 卖了有5个亿的钱，一分都没有动，还在合约里面。回头给大家退了，或者说重新再规划一波 NFT，看怎么跟项目结合起来。不会加入美食，因为我们这个比较纯粹就是。就是为了保护动物、植物，保护地球。如果用户足够多的话， 还可以申请一些别的联合国什么的奖项。你要加入美食，就把这个档次给拉低了，格局变小了。对，你的小程序行色时花，它其实就是可能用了那个 AI 或者跟数据库结合起来，来对你拍的花跟它数据库做一个对比，做一个就是帮你辨识的一个功能。但是我们会跟 NFT 结合起来，就是拍的时候让它变成可以改变的那些信息，它的地理位置和经纬度和时间。都是和 NFT 在一起，不能改变，所以它有一个就是数据采集的一个真实性吧。蔬菜类也在植物，蔬菜类似的也在植物里面。但是如果你能用我的 APP 能发现出真稀或者从来没有被发现的物种，那比如说对于带给你的意义会不会更重大一些呢？没准可以用你小孩的名字来命名这颗新的动物或者是新的植物，不是也很棒吗？准备几个开发人员，要跟蒋哥商量一下。回头，咱们的APP 上架了那些 App Store 的话，我这边，因为我之前做过手机游戏 APP 的出海工作，所以，如果买量啊什么的，如果刷到什么某个国家排行榜前几名，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又有渠道又有人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那今天的发言就先到这里啦，然后把话筒交给下一位群友。好的，喵喵喵，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拜拜。